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军事爱好者李俊的，今天会在下半节就会邀请李俊上来的。今天跟大家讲的轻松一刻军事节目是什么呢？就讲一下，我们现在讲到了什么叫做超音速的武器。其实在苏共的时候已经讲到超音速的飞机了。究竟美国和苏联当时超音速的飞机呢，讲紧唔系普通嘅超音速，系三马克嘅超音速啊，吓，即系高超音速啊，究竟边个做咗出嚟咧？咁啊，到时要讲下，其实而家嘅道理系一样嘅，咁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咁啊，今日同大家最重要讲嘅内容咧，就系习近平嘅臭棋，步步都系臭棋嚟噶啦。咁啊，呢一步臭棋咧，就引起咗全球嘅呢个哗然，可以讲系激怒咗全球嘅。咁啊，一意孤行可以讲系越走越黑啦。呢个就系习总嘅加速师嘅来由啦，吓。咁佢名词就不断咁创新，但系唔被人认同啦。咁因为随住供应链嘅外移咧，亦都睇到咗香港咧，好可能成为过去式嘅。咁啊，先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日节目嘅赞助商先。就是呢個健康520網站啦，咁佢入邊咧有一款食療補充品，就係三高代謝補，近期咧係備受好評嘅。咁我哋都知道大家都好忙嘅，真係唔可以忽視我哋嘅健康。而三高問題咧，亦都係越嚟越常見、越嚟越普遍嘅啦。咁好多嘅問題咧，都係因為代謝失調而造成嘅。而三高咧，這個問題就係、是。多數是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的，而三高代謝補就是為這些朋友特別設計出來的食療補充品的。近期我們收到了不少用戶的反饋，說他們吃了這個產品在健康的康復方面真的得到了不少的這個改善。而三高代謝補就是融合了多種的天然成分而研製而成的，沒有化學品的。但在這裡提醒大家，如果是你覺得有病的話，一定要去看醫生，因為呢個係食療補充品嚟嘅。想深入了解呢一個產品咧，去到健康520嘅網站，又或者係直接打佢哋嘅北美熱線電話去諮詢一下。希望三高代謝補可以成為你健康路上嘅好夥伴嘅。嗱，翻嚟我哋節目嘅現場，咁啊先講下今日嘅情況先。今日紐約咧就發生咗罕見嘅地震嘅，咁啊睇到咗美國嘅地質研究所的數據是講咁樣講嘅，係五號嘅早上咧，10點半左右嚇，咁喺東部嘅地區咧就發生咗4.8級嘅地震，咁啊大概搖晃咗20到30秒左右嘅。而紐約州嘅州長咧亦都係咁樣形容，佢話呢一個地震咧係美東嚇，即係美國東岸咧近100年嚟最大嘅地震之一啦。咁目前嚟講咧，州府的團隊已經評估過影響㗎啦，咁未睇到咗有任何嘅人員嘅傷亡報告嘅。咁呢個地震咧，嗱可以講係幻想咗大家了解到嘅情況，就係2011年嘅時候咧，其實8月23號咧，亦都錄得咗喺佛吉尼亞州咧有成5.8級嘅地震，咁啊係二戰以嚟咧影響美東最強嘅地震嚟㗎啦。而喬治亞州咧，和加拿大之間咧，亦都有數千萬嘅人咧，當時係感覺到嘅。咁啊，呢一個亦都係叫做喺東部嗰邊嘅嚇。而紐約有記錄嘅咧，其實最嚴重嘅係1884年，其實就百幾年前嘅啦。係喺呢個科尼島咧，佢下邊有一個5.2級嘅地震。咁除此之外咧，就係今日嘅喺 New Jersey 嘅4.8級嘅地震嚟嘅啦。咁根據美國嘅呢個聯邦航空管理局咧，佢哋講到咗話，當時地震之後，美國嘅 Kennedy 咁呢個機場同埋新澤西嘅呢個 Newark 機場咧，係同時停咗呢啲服務嘅。咁啊，而家睇到咗咧，肯尼迪機場咧 ，Kennedy 機場咧已經係恢復翻嘅啦嚇。咁而 Newark 機場咧，佢係有一段時間係暫停嘅。咁希望咧盡快恢復翻。咁而家睇到咗，無論州長又好，市長又好，都講到咗。大樓嘅損毀報告咧未有嚴重嘅，咁呢個人員咧亦都未有傷亡嘅情況嘅嚇。而接運方面咧喺紐約方面咧，亦都叫做正常運作嘅，可以咁講。咁啊，紐約市長亞當斯咧亦都講到咗話，各個部門咧其實都係叫運作正常，而紐約各個部門喺度運轉緊，包括咗學校咧亦都喺度正常上課，公共嘅系統交通咧亦都正常嘅。咁所以咧有應急問題咧，請市民打311，又或者係打緊急電話911嘅，咁呢樣嘢咧就係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噶啦。咁呢一次包括咗波士頓、費城同埋 紐約同埋巴爾的摩啦，其實都有震感嘅嚇。咁啊，其實咧呢一次亦都係對於我哋住喺加州，尤其住喺三藩市嘅呢啲人嚟講嘅話咧，其實4.8级咧都算係小地震、小事情嚟噶啦。咁啊，呢個就係美國而家發生緊嘅情況。咁啊，一陣先再講美國嘅內容啊。咁啊，因為喺3號嘅時候咧，喺台灣花蓮咧就發生咗喺當地可以講係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最大規模嘅地震係7.2级嘅。咁啊，所以咧都相當之犀利。咁無獨有偶，當然啦，除咗新澤西、紐約呢個地區發生地震之外咧，其實仲有幾個地區咧喺呢幾日都發生地震喎。咁啊，日本嘅地震學家當時喺台灣發生地震嘅時候咧，佢哋都講到咗話，沖繩咧亦有可能發生同樣規模嘅地震嘅。但係沖繩未發生地震之前咧，其實喺4號中午12點。日本時間嚇，咁啊12點大概4个字左右咧，喺日本嘅東北區亦都發生咗6级嘅地震嘅，6.0嘅地震嘅嚇。而中國大陸嘅青海喺4號當日咧，亦都發生過5.5级嘅地震嘅。咁花蓮呢一次嘅強震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咗而家台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統計數據是這樣說的，全國的疫情有多少表現出來，是有2498件的，當時累計死亡人數9个，有1058人是傷了的，有600多人是受困，而失蹤人數現在看到了有42人失蹤的。其中重災區花蓮部分目前咧就係啱先講緊9个人係死咗，有193人係傷咗，646人啦受困，同埋42人啦係失聯嘅。咁啊嗱，7.2级嘅強震，大家可以想象下有幾強嚇。中國大陸幾次嘅地震入邊咧都冇講話7.几级，但係佢哋嘅傷亡同埋呢個損失咧係相當之重大嘅。從呢一點嚟睇咧，台灣方面其實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同埋佢哋對地震嘅準備都非常之完善嘅。咁包括咗美聯社咧喺3號嘅時候都有專門嘅報導台灣地震嘅呢一次，講話台灣咧用呢一次地震嘅災情感到咗最低。咁包括咗 NBC 亦都係講緊嚇話台灣咧對地震嘅準備咧係非常之完善嘅，係完善過包括咗美國西部，即係我哋呢邊一啲地震大嘅地方他們的準備都沒有台灣那麼好，所以是值得美國西部這邊去借鑑的，說是遠遠不及台灣的準備，也說台灣的準備是相當之好的。台灣準備為什麼這麼好呢？就是因為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台灣所做的這些規定規矩全部改曬嘅，都以安全為主嘅。嗱，呢一次咧101大樓係咪？咁啊，大家知道佢高度曾經係全球最高咧，係只係離呢個震央咧80英里，但係咧佢係一啲損失都冇嘅喎。咁啊，佢嘅設計咧同埋佢入邊一個鐵球咧係起到相當之大嘅作用嘅，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包括咗研究地質嘅學家咧，都係值得借鑑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包括咗密蘇里科技大學嘅地質學家呢個高尚行咧，都對美聯社講話，台灣呢一次針對建築物有嚴格嘅規範，並且擁有世界級嘅地震觀測體系咧，亦都係使到咗佢哋呢一次使到災害降到最低嘅一個根本原因。同時咧，佢亦都係普遍咁推行咗地震安全嘅公眾教育嘅。咁啊，呢啲咧亦都係因為台灣處喺地震帶嘛，咁所以佢哋對呢一啲係要求相當之重要嘅嚇。包括咗佢哋學校啊、工作場所啊都有地震訓練嘅。而公共嘅媒體手機咧都定期發布關於地震同埋安全嘅通知嘅嚇。咁呢啲亦都係台灣咧做了這些動作非常好的一個動作，所以呢使到了他們這次的災害雖然是 7.2级相當之大，也看到有些高樓一些這樣舊式的高樓是傾側或者是倒了的，傾側和倒了的高樓多數都是在樓下是做了店鋪的，而做店鋪的裝修令到了結構方面其實是有減弱了它防震的作用嘅，所以咧呢種情況之下會使到容易傾側嘅原因啦。咁 睇到咗美國地質調查局今年其實喺一月六號嘅時候咧，佢其實公布咗一項叫做地震災害嘅模型顯示咧，講緊喺100年之內咧，加州大部分地區就好似我哋灣區一樣啦，有75% 咧，加州大部分地區嚇可能會出現咗嚴重嘅呢個地震嘅，而灣區咧可能喺高達95%添。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咧，都仲未有呢個地震嘅情況好嚴重嘅出現㗎嚇，咁我哋希望唔會有啦，呢個好現象啦，咁希望唔好有呢樣嘢嘅。咁嗱，我哋睇下台灣方面咧，其實佢哋反應得相當之快，而且亦都係已經將花蓮電定為咗呢個災區啦。咁佢哋亦都開始進行咗各項嘅補助金啊、津貼啊、呢個對災民嘅呢個過渡嘅呢個咁嘅。渡過難關的幫助，包括了相關企業的稅務減免，全部開始全面進行了。有沒有聽過中國大陸有了？好像沒有，包括了各方面的捐助在源源不絕地去到台灣。現在看到了日本方面是動作相當之快脆，亦都在很多的，我看到很多企業很多方面都是全面地開通了捐款捐物的這樣的渠道向台灣捐助了。台灣在他總統蔡英文的帶領之下，他們自己都發起了他們捐助的，這些也都很明顯的，全球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都發起了迅速的慰問和這個對他們的關注的，這些也都是台灣在近年來呢走向世界，使到世界認識台灣的一個很明顯的反饋來的，這個訊息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現在去到今天的重點話題，就是習總的新質生產力究竟外界的認識怎樣呢？外界認不認帳呢？這件事其實非常重要的。我看到了最新的一期經濟學人的專題文章，它的文章的名字叫做習近平擺脫經濟停滯的錯誤計劃，即是習近平想擺脫經濟停滯，咁啊，做咗個計劃出嚟，原嚟經濟學人認為咧，呢個係錯誤嘅。咁我哋多次提到咗啦，英國嘅經濟學人咧，佢哋係最早亦都係率先咧，將習近平稱為咗習帝嘅嚇，即係話佢已經以皇帝方式咧出現嘅，亦都係率先咧將習近平套上咗龍袍嘅呢個第一個習字，亦都係海外嘅媒體入邊嘅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信息嚟噶。咁啊，結果大家之後就睇到咗習近平真係咁走嘅，所以經濟學人嘅文章係相當之值得我哋去呢個關注一下嘅。雖然未必全部準，但係咧都有相當之借鑑嘅信息喺度嘅。嗱，習近平嘅新職申請嚟嚇，咁啊佢用佢嚟做咩咧？係用佢嚟以迴避刺激消費嘅傳統方式啦。嚟救助市場啦！嗱，呢個咧就係經濟學人嘅文章入邊係咁認為嘅嚇，係佢迴避咗以刺激傳統嘅刺激方式嘅刺激消費嘅方式咧嚟救助呢個經濟嘅，呢個係傳統嘅救助方式嚟噶。美國當時佢嘅美聯儲咧一次過將子彈打曬咗咁樣噶啦嚇。將佢嘅呢個利率咧點樣調整，再一次過打曬咗咁，一次過降到零，就咁樣去救助經濟嘅嚇。咁啊，而家嘅情況係咩咧？就係佢習近平係希望利用國家力量，即係叫做全民嘅力量啦，國家力量啦，嚟加速發展所謂嘅先進製造業嘅。咁咩叫先進製造業咧？佢嘅呢個先進製造業咧，個目的就係為咗創造大量嘅叫高效益的呢個職位，但係其實係冇嘅嚇，咁啊令到咗中國咧能夠係自給自足，確保免受美國嘅掣肘，因此咧中國不再大舉咁生產鋼鐵同埋興建大樓嘅，咁啊呢個就係呢一種咁嘅講法咧，就係俾我哋睇到咗習總咧，就係準備俾中國大陸嘅房地產咧，可能係自生自滅嘅開始嚇，如果真係按照呢個經濟學人嘅講法嘅話咧，真係相當之慘嘅，所以咧房地產仲未到底咧係不爭的事實嚟噶啦。咁而佢要發展嘅所謂新質生產力係咩咧？就係大量生產電動車電池同埋叫做可發展嘅生物製造同埋無人機嘅。咁啊呢啲被 經濟學人稱為咗叫低空經濟啊，即係不切實際嘅想法嘅經濟嘅嚇。咁啊，經濟學人估計係咩咧？佢講話中共政府咧用呢個新質生產力嘅呢個投資咧，係投資幾多咧？將會係1.6兆美金嘅。咁啊，大約係佢哋嘅總投資金額嘅20%，相當於美國喺2023年所有投資入邊嘅43%，接近一半啊。咁啊，直至到2030年咧，呢個部分嘅工業產能咧將會增加超過75%，佢準備係咁做噶啦。咁啊，但係將會係靠補貼同埋國家指令嚟推動嘅。嗱，中共一向都係靠補貼嘅。咁啊，講到咗習近平最近咧，佢最終嘅目的係做咩咧？就係要扭轉呢個全球經濟權力平衡，唔單止唔能夠令到中國大陸咧係再依靠呢個西方科技咁話，就話擁有生產業入邊嘅最重要嘅知識產權咁話。呢句話係咩意思咧？亦即係講習近平咧，又或者係中共咧，從嚟都冇將中國大陸人嘅生活提高，同埋佢哋嘅生活水準，同埋佢哋嘅生活穩定，同埋佢哋嘅就業咧係留意，又或者係從嚟都冇將佢哋當作一回事嘅。亦即係講我哋平時講緊嘅安居樂業咧，中共從嚟都冇當作係首要工作嚟嘅，只係一心想稱霸世界。彎道超車嘅啫，咁因此咧，而家西方國家對中共嘅制裁咧，導致咗我哋中國人咧，呢啲訂單冇曬嚇，工作唔穩定，責任係邊個？唔係西方國家，一定要搞清楚咗呢個責任人係邊個，就係習總或者係中共嚇。咁啊，文章入邊仲要講到咗講話，習近平嘅計劃咧，係從基本上。一計劃開始就已經基本上係錯誤㗎啦。呢個文章入邊講噶嚇，咁啊有啲咩錯誤咧？佢入邊講咗三個錯誤啊。佢話第一就係錯誤咁忽略咗消費者。佢話中國嘅消費支出咧，只係佔 GDP 嘅37%，係低遠遠咁低於全球嘅水平嘅。佢話要喺房地產低迷之際咧提振消費，需要刺激消費政策，而呢個消費者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咧。就需要更加多嘅咩咧？就係社會保障同埋醫療保障呢一個咧，其實唔係西方國家獨有嘅嚇，連中國大陸嘅呢啲真真正正嘅關心社會嘅嗰啲財經專家咧，多次提到呢方面嘅啦，叫中共政府咧要提供更加好嘅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俾呢啲包括農民在內咧，開放佢哋嘅公共服務嘅。但係好可惜嘅就係阿習總包括咗中共在內咧，係拒絕咁做嘅。呢個文章都係咁講噶啦，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佢哋話呢個文章講到話佢討厭咧向投機性嘅呢個房地產咧嚟輸困，亦都討厭咧向民眾發放救濟嘅，即係俾錢啦。所以民眾咧係冇錢俾嘅。而家連嗰啲所謂退休保障或者係啲嗰啲低收入户咧。增加了2毫子，上次有冇講到咗啊？2毫子定2蚊啊？你都話買咗咩咧？咁啊，舊年咧曾經仲表示講緊話，年輕人咧應該咧減少被寵壞嘅呢個情況，要多啲食苦頭。呢、這個就係習總講嘅，係咪？咁啊，呢個咧就係完全將中國嘅老百姓，中國嘅老百姓聽清楚嚇，唔係人民嚇，係老百姓咧自知道外嘅，佢淨係自己嗰啲人民咧。是自享其樂的，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錯誤。第二個錯誤呢，就是說中國的內需是疲弱，部分新的產能需要出口，但是目前美國肯定會阻止從中國又或者中國公司入邊進口先進嘅產品，而歐洲咧亦都擔心電動車市場受到中國嘅衝擊，就算中共咧將出口嘅市場轉向咗全球嘅南方啊。咁啊，南方入邊都係嗰啲弱勢嘅國家，又或者係比較窮嘅國家，佢點去承受得到中國大陸咁嘅所謂嘅電動車去到佢哋嗰度啦？係咪？咁啊，所以咧，佢亦都講到咗話，唯有咧，當新興嘅國家嘅工業咧係受到咗中共嘅震撼性嘅削弱咧，佢哋同樣都會警惕嘅，亦即係佢哋亦都會係設定貿易壁壘咧，唔俾中共嘅產品嚟嘅嚇。咁所以佢。文章入邊就講到咗啦，佢話而家中國大陸咧嘅出口製造業方面咧， 已經佔了全球的 31%， 但是現時全球在保護主義之下還可以增加多少呢？這個反問亦都講到了，你要增加你全球的出口的話，其實那個可能性或者那個數量大曬有限，那問題就很嚴重了。那你只是生產沒辦法消費的話，那誰來拿你的產品呢？這個就是現在耶倫去到中國大陸講的東西。第三個錯誤就講什麼呢？就講說習總對企業的不切實際的看法。那當然是我們經常說很多整縮、逮捕、什麼間諜法、什麼保密法通過，就搞到了所有的政策出台，企業家就憂心重重，是不是？不單止是西方企業家，亦都中國大陸的企業家都不敢投資，是不是？外資謹慎，資本流出中國，這個就是不爭的事實，是不是？所以說除非是這個企業家能夠擺脫束縛，否則的話創新是無以為繼，浪費資源的投入。這個就是文章裡面講的一件事，就是現在的企業家根本上就是唯一的擺脫束縛的，就是將自己的資金移走，那你說是不是大鑊啊？是不是？那這個就非常清楚了。所以文章就有一個結論是這樣說的，中國大陸有可能是好像1990年代的日本那樣，會步入了通縮和資產的崩潰，而中國大陸的不平衡的增長模式可能會破壞了國際貿易，加劇了地緣政治的緊張，現在已經是了。他說如果是中國大陸的經濟陷入了停滯，而社會情緒又不斷地高漲，這種不滿情緒有可能會是比經濟繁榮更加好戰的，這個也是大家要小心一點的，都是現在出現了這些這情況。所以呢，習總在開完了剛剛的兩會和見了這些西方國家之後呢，其實也都沒有得到了一個很肯定的原因 的內容，或者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或者訊息，就在這裡了。其實這些這情況呢，另外一個受害者就是香港了。大家可能會了解到，尤其是在香港的朋友，其實香港現在的貨運碼頭或者轉運碼頭已經是日漸衰落，已經不爭的事實了。加上受政局的影響，現在不單止西方政界，連商界都在重新評估香港的經濟地位。香港一向以來都是以轉運中心自居的，是不是？現在似乎這個中心已經急劇地在退化了，直接導致了美國的業界對香港是否能夠保持轉運港地位是極其不樂觀的。當然入面有很多種原因在這裡，現在已經看到了葵青的9號貨櫃碼頭已經是幾乎完全擱置禁制了，閒置在這裡。現在包括了航運巨頭馬士基這個黑白羅德，他們這兩家航運巨頭1月份的時候簽署了一個協議，他們合併他們的船隊做什麼呢？就是要對抗這個航運的龍頭叫地中海航運嘛。他們最重要的這個重組是將貨物去哪裡呢？不是去香港，然後這些貨物未來將會改道去到東南亞，不需要經過香港了。美國的業內的人士是這樣說的，這個發展是可以說是重創香港的物流業。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除了香港有深水港之外，印尼、新加坡、馬尼拉都有深水港，而菲律賓是有大量的半導體業務。現在剛美國商務部部長這個雷蒙多才去了馬尼拉，說要加重在菲律賓的這個半導體的生產。如果是這樣的話，也就是說不需要經過香港，直接就去馬尼拉的了。這些港口的受益最後的損失就是香港，現在就很明顯看到了。其中也是一個，也是現在在中國大陸訪問的耶倫，在一上任的時候說了一句話，也是咁樣做嘅，就講緊咩咧？就講緊話有岸外包。咁既然中國被定為咗唔係朋友嘅話咧，當然唔會外包俾你啦，係咪？所以供應鏈嘅外移非常之快嚇。咁而家亦都係香港成為咗 被冷落的或者受重创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再加上了中美的冲突，现在华府暂停了给中国最优惠的待遇，那香港当然会受影响。所以香港作为了中国货物的转运角色，现在越来越失去这个角色，而且也都是被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譬如香港或者深圳来代替，它的转运港的地位就越来越差，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道理来的。看到了香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里面以前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香港一直以来是一个叫做半独立自主的地方，所以英国当时签署了这个叫做中英联合声明，在美国给了香港的一个特殊地位的。那么随着现在中国大陆的干预，使到了香港已经不再是独立自主的了。这种情况之下，包括了现在国安法23条出来，那么外国人在香港都是危乎的情况之下，那你说哪里有利香港所有的经济，就只要是香港自己在说的嘛。这个就是习近平给了香港带来厄运的一个最重要 的问题来的。所以现在看到了包括了香港自己的这个航运业来讲的话，他们自己都完全不乐观的，完全不乐观的。当然香港自己的物流和运输局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其实发文反驳、就讲说香港根本就不是的，他们引述了听清楚是中国的。中国入边嘅2023新华波罗的海嘅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入边咧，就讲紧话力证咗香港嘅港口综合实力咧嘅排位吓全球第四。嗱，听清楚啦，佢话香港嘅港口综合实力排位咧系全球第四，可能真系嘅，即系证明香港嗰啲港口嘅实力咧。是有分咁上下嘅，但系而家问题系你有实力，人哋冇用你嘅港口，咁即系讲你有实力都放喺度空谈啦，系咪？咁所以佢所谓嘅反驳咧，你要睇字眼睇清楚啊，因为佢系有实力，但系人哋冇用你嘅香港呢个港口，系咁样一个原因嘅，所以咧要睇清楚佢讲紧嘅系乜嘢。而家香港已经系可能跌出咗全球排名第十，甚至乎系跌出咗去到11噶啦。咁啊，會唔會係咁樣咧？舊年係第十，咁啊，今年咧，去到幾多？我哋未睇下，但係已經非常之清楚噶啦。加上咗好多間嘅喺香港經營咗好耐嘅跨國會計師同埋律師事務所咧，都話要走，同埋睇到咗而家香港嘅 IPO 業務咧，幾乎被稱為咗乾塘嘅呢種情況之下，亦即係講越嚟越縮細香港嘅營運規模，係咪？咁呢個就係香港而家嘅問題所在啦。呢個其實非常之重要嘅，非常之緊張嘅情況啊。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嘅。嗱，我哋先睇下我哋香港啲朋友嘅留言先嚇。咁啊，有啲朋友講緊話紐約係咪地震帶啊？紐約唔係地震帶嚟嘅。咁佢講話佢第一次聽紐約有地震。嗱，啱先我講咗紐約有幾多地震啦嚇。咁呢個朋友講緊話搖曳橫行。我認為都是值得注意的，這方面他繞月橫行這句話其實說得非常之精警的。那我們注意一下一件事，說到美國，就是近期美國十日之內其實發生了三件事值得大家去關注的。3月26日的時候，以美國國歌作者命名的這個在巴爾的摩的這個橋，這個 Francis Garkey 的這個橋是完全被撞爛了。那麼這個橋呢非常關鍵，因為它是美國國歌作者命名的橋。雖然有兩道這個橋，但是這兩道橋的命名都是一樣，但是撞倒了其中的一個。第二件事呢，就是在4月3日那天呢，其實也是台灣地震那天，美國的自由女神呢，它有兩道閃電，擊中了自由女神的火炬的。咁啊，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關注。第三件咧，就啱啱我啱先講緊嘅，就係地震啦。呢個地震嘅震央喺邊度咧？呢個亦都係關鍵嘅，就係喺一個叫做 White House Station， 即係白宮站嗰個地方。佢係一個車站嚟嘅，但係佢寫住係白宮站喎。咁啊，呢三個名咧，一個係 Francis Garkey 係國歌嘅呢個作者， 一個咧就係自由女神，另外一個咧就係白宮嚟嘅。咁呢三件事係咪偶然發現嘅咧？如果按照啱先呢個朋友講緊嘅繞月橫行咧，我都相信有啲嘅，因為講緊係成個美國嚇，唔單止係紐約。而紐約咧，亦都係起訴川普案入邊咧有幾個案件，尤其係最大嘅民事案咧，都喺紐約起訴緊川普嘅。呢個亦都係一種污蔑程度嘅之下咧，係咪繞月橫行咧？而紐約同埋呢個舊金山加州咧，佢亦都係一個森林式嘅州同埋森林式嘅城市，所以咧呢個其實咧都係非常非常之值得我哋注意嘅一樣嘢嚟啦。所以我哋會睇落去嚇，美國咧其實係需要注意嘅，呢個係好重要嘅一點嚟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我講嗰部分咧就基本上講完噶啦。咁我哋今日咧會請到咗李俊上到嚟，我哋輕鬆一刻嘅。咁我哋先去到輕鬆一刻先。李俊你好，
谢导你好，
我哋今日轻松一刻咧，当然就讲下近期咧或者近年嚟咧，我哋一直都讲紧超高音速武器嘅吓，咁啊超高音速武器嘅话咧，当然系越高就越拦截啦，就听闻啊咁样啦吓，咁啊之前咧呢个俄羅斯有兩個呢個超高音速武器，近期呢個係叫做王牌嘅號石啦，咁已經係呢一個出咗嚟之後咧，已經被愛國者攔截咗噶啦，咁啊即係證明佢呢一個武器咧好勢有限啊，咁但係咧之前有冇過呢啲咁嘅情況咧？咁我哋其實今日想請阿李俊嚟同我哋講下美國同蘇聯嘅時代咧，其實同樣有非常之尖端嘅飛機，超過三馬克嘅飛機啦。嚟夠量嘅喎，但係結果邊一個做咗成，邊一個做唔成嘅咧？今日請阿李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阿李俊，
係石頭，即係我哋成日講呢啲高超音速武器係嘛？咁我睇咗一下咧，今日我想借呢個機會同我哋朋友分享一下，美國同埋蘇聯啊，喺冷戰嗰陣時，已經嗰陣時冇 iPhone 喎。又冇 PC 喎，係嘛？嗰啲又冇超級電腦，但係咧嗰陣時五幾年至六幾年嗰陣時開發可以飛三倍音速嘅嗰啲飛機，唔單止美國有啦，咁啊蘇聯當然都有。呢度咧我哋先講一下，蘇聯嗰邊咧，你即係都要俾蘇聯嘅嗰啲工程師啊、科學家啲 credit， 因為佢係打造咗。都係可以飛到三倍音速，當然啦，佢呢個三倍音速同埋美國嘅三倍音速，都係有啲區別嘅。我哋可以
概念一樣
啊，係嘛？係啦，概念一樣。咁啊，佢呢個咧，首先我哋睇下就係李俊都揾到嘅表啊，就話由零到六倍音速，這個歷史上咧係經過咗幾多年啦？六十年。
哇，
六十年系咁啊！好啦，我哋睇呢个邮票咧，好得意噶。呢个系就系怀特兄弟佢哋当时整咗嗰个第一架就系话系重过空气嘅飞行器飞机，就话咁啊。当时咧，佢哋系1903年12月17号 ，Wright Brothers 咁啊，佢嗰个啊。嗰個飛行器就係大家公認嘅，係人發明嘅第一個飛機，係嘛？咁樣好啦，咁但係咧，由嗰度一開始咧，1903年一開始，哇！啲人話：，啲飛機可以，即係話重，即係話人都有呢個夢想，可以好似雀仔咁樣飛啦嘛，但係唔得啦嘛，係嘛？你係坐氣球就得，但係氣球佢畢竟唔係可以控制嘅。咁而家咧，自從呢個懷特兄弟佢哋一整出嚟之後啦，哇！咁啊冇幾耐，咁1928年咧，就三月幾咧，有個意大利嘅工程師啦，發明家啦，佢哋整咗一個叫 Machi M5.2啊。依架水上飛機就已經突破咗500公里嘅時速。
嗯哼，
嗱，你谂下，1903到1928，廿五年啫嘛，系嘛？咁速度已经由10公里去到500公里。好啦，咁啊，再睇下一个1941年，呢架飞机呢系德国嘅，呢个叫 Messerschmitt ME-163，系第一架系突破咗1000公里时速嘅飞机。啊，你谂下，
犀利吓！
又系，即系啲速度增长得好快，系咪？一阵间500公里，一阵间1000公里。好，我哋再睇下下边。1947年12月14号，呢架飞机咧系好出名嘅，叫 Bell 71X1。咁啊，佢咧就系非常之著名嘅呢个人物，叫 Chuck Yeager。佢系第一个系突破咗就系超音速嘅飞行员。超音速系几多咧？系1078公里，公里呢个速度啊！咁呢架机就叫做 Bell X1，亦系美国嘅。好啦，咁啊，佢一整完咗1947年啦，咁啊，即刻啲人咧就开始谂下，喂，我哋点样可以突破2倍音速？咁啊，好快！1953年，你个嗰阵时寒战可能啱啱打完啦，right？咁啊，美國咧就有架飛機叫 Douglas Skyrocket D-5582，當時咧係有一個美國嘅試飛員叫 Albert Scott Crossfield，咁佢揸呢架飛機咧就首次突破咗2倍音速，1953年喎。
嗯哼。
啊，咁啊幾快咧？係2076公里嘅時速。OK， 好啦，咁啱啱我哋講咗1953年係咪？咁你話2倍音速都達到啦，咁啊3倍音速幾快咧？三倍音速就係1956年，又係差唔多3年幾嚇。咁美國空軍嘅一個駕駛員叫 Milburn Apt， 佢駕駛咗另外一個呢啲飛機 by the way 係實驗機嚇，實驗機。
嗯哼。
製造出嚟之後係要打破呢個音速冇速度嘅，佢唔係真係用嚟實用嘅。但係科學家咧通過呢啲特別就係量身定造嘅呢啲飛機咧嚟學習，因為當時咧佢哋發覺咗咧突破音速咧其實做唔到嘅喎。好多人試咗螺旋槳嘅飛機咯，咁佢哋話一去到音速嗰陣時咧，成架機就開始震。
OK，
咁咧你仲未？突破音速，你架機已經震到粉碎。
哦，哇，咁犀利啊！
就係因為嗰陣時，啲科學家咧，佢有好多就話嗰個超音速嗰陣時嗰啲聲波啊，嗰啲大氣嗰啲壓力啊 ，shock wave 嗰啲，你架飛機咧一定要點樣設計嗰個機身。你唔係話你攞個鼻哥尖嘅就得嘅喎，成個機身嘅設計都要搞得掂咁先至得，所以咧，1956年9月27号，叫 Milburn Apt 呢个飞行员咧，佢驾驶咗X2 就突破咗3.196倍音速。1956年，1956年，好咁啊，下一个嗰个照片咧就系佢当时佢哋突破嗰阵时咧，同Chuck Yeager 嗰个 X1 一样啊。都係點樣飛呢？佢哋係由嗰個母機，就係in this case 係美國嘅一個叫 B-50 嘅一個重型轟炸機，佢哋將呢架飛機拎到去好高嘅高空嗰度，然後一拋落佢，然後佢就開始打開嗰個火箭發動機，咁就衝就係、是、衝到去3倍音速咁樣。OK， 就、so, 好啦，咁我哋講3倍音速，咁啊4倍得唔得啊？好快！啱啱我哋講嗰個係1956年就3倍音速啦嘛。去到4倍音速咧，就係要用另外一隻特別設計嘅飛機叫 X-15 啊，叉-15。咁1961年3月7号，又係美國空軍嘅一個飛行員叫 Robert White， 咁佢駕駛呢個叉-15啊，就突破咗4倍音速。
嗯 ，OK，
呢次呢，咁你話四倍音速咁，好幾好嘢咁樣，但係呢，五倍同埋六倍呢，就我哋啱啱講嗰個圖啦，係
系。
同一年，佢3月份打破咗四倍，6月份佢揸呢個 X 五就突破咗5倍音速，
嗯哼。
3个月。好，咁啊你話六倍音速呢，佢去到同一年嚇，六一年11月。咁啊，又過咗就話過咗差唔多5个月啦。佢駕駛咗嗰架飛機呢，就突破咗六倍音速。呢啲就係已經係超高音速啦，係咪？
嗯哼。
石頭啊，好咁啊，下一個呢、這個我哋可以睇呢、這個就係、是、呢位嚇美國空軍嘅呢個試飛員啊，佢就係叫 Robert White。咁佢後邊嗰架機呢，就係呢架機降落嗰陣時咧，佢降落喺邊度呢？喺降落喺嗰個啊一個鹽湖嗰度，Salt Lake 咁啊，你會睇到架機飛機咧，佢後邊好似有個 skid 咁樣嘅，佢要滑落嚟嘅，因為佢降落嗰陣時個速度太快，你明我意思？
嗯
好啦，但係呢，突破急速嘅道路上呢，都係充滿咗好多危險同埋犧牲。咁啊，大家睇下呢張照片呢，就同一個嗰個75呢。啊，降落嗰陣時呢，因為佢當時呢，佢後邊一個火箭發動機都爆咗。咁佢當時降落嗰陣時呢，因為火箭發動機爆咗，所以佢失去咗動力啊，所以佢破降嗰陣時呢，就嗰個前面嗰、那個車轆呢，就冇法子全部放入去，結果佢。衝入去嗰個沙漠嗰度咧，鹽湖嗰度咧就變成咧就係個飛機斷成2段。好彩，佢自己咧就呢、這個又係 Robert White 佢冇事。但係咧，另外一個咧，我哋再睇下面嗰個咧，又係一個715啊。佢係第二架呢個715，當時係1962年11月9號。咁啊，因為又係發動機，因為呢火箭發動機當時都係一個好新嘅技術。所以美國科學家呢，就不斷喺度研究啊呢樣嗰樣嗰啲嘢。咁呢架機當時呢係 NASA 嘅一個飛行員叫 Jack McKay。咁呢架機跌落嚟嗰陣時，成個即係唔知翻咗幾個碌喺嗰度嚇。咁而家就係肚腩向上啊！但係好彩呢 NASA 嘅飛行員 Jack McKay 呢就死裡逃生，咁啊冇事。
哇！
咁啊再下面呢，記唔記得我哋啱啱講？就係美國空軍嘅駕駛員 Milburn Apt，佢駕駛個72係突破咗3倍音速啦嘛，係咪？就係喺嗰次試飛，佢嘅飛機呢就 somehow 呢就發生故障，咁啊架飛機呢就喺空中就好似已經斷成2段，即係話當時突破咗3倍音速，所以呢佢就好不幸。犧牲咗，咁呢個照片呢，就係佢架飛機，你會睇到唔單止斷，可能斷3段啦，係咪？機頭、機身、機尾咁樣就跌落響加州嘅呢個沙漠地帶嗰度。所以呢，就係人類可以達到3倍、4倍、5倍音速呢，背後唔單止有好多科學家嘅付出，同埋有嗰啲試飛駕駛員嘅佢哋嘅努力啊，唔係嘅話呢。邊度咁？你話我整架飛機，你去飛下，係咪？OK，好，咁我哋好快就講下啦。咁李俊第一段呢，就係同朋友們分享一下，就係話由零到六倍音速呢個中間，當然會係好快就好簡單嘅講一下呢個過程，但係中間有好多嗰啲故事啊，就係話2倍音速、2倍半、2倍75、3倍3.1咁樣。其實中間就有好多好多呢啲非常之感人嘅故事。不過今日呢，我哋就進入我哋第二 part，就係呢。咁啊，你只係做實驗機冇用嘅喎，係嘛？啲空軍大佬就話：喂，我可唔可以用到你呢架呢啲技術？係嘛？咁啊，所以呢，下一章我哋就講啦。空軍戰略司令部就係 Strategic Air Command，就要求呢幾間。當時嘅美國嘅嗰啲飛機公司啊，包括Boeing 啦，包括North American Aviation 咧，北美航空啊等等等，就話我哋要求 研發一款三倍音速高速嘅轟炸機。咁啊，佢哋話咧呢個轟炸機咧就係叫 XB-70 呢個型號嚇。咁你睇呢個就係美國戰略司令部嗰個就係一隻手攞住嗰啲閃電，呢個就係嗰個空軍嘅嗰個戰略司令部嘅佢嘅徽章就係咁樣噶啦。OK。點解要三倍音速呢？因為1955年開始服役嘅 B-52 啊，佢個同温層堡壘啊，佢大家都對佢非常之熟悉。咁啊，佢越戰嗰陣時又係起到好大嘅作用，係咪？咁佢咧係一個高空戰略轟炸機，但係佢飛得好慢，容易咧俾美甲機啊，或者係嗰啲啊地空飛彈啦擊落。咁啊，啲空軍司令部咧就話啊，呢個 B-52 咧。可以載好多炸彈，其實 B-52 真係一個老爺爺嚟嘅，但係佢不斷嘅性能嘅改善啦，佢真係用嚟做轟炸機嘅話咧，佢所載住嗰啲炸彈簡直係多到離譜嚇。但係咧美國空軍嗰陣時就話我哋要取代呢個 B-52 用啲咩咧？咁啊，同埋咧1960年開始。喺美國空軍服役嘅有一個叫 B-58呢個盜賊Hustler 盜賊，呢個係兩倍音速嘅戰略轟炸機。咁佢咧肯定係高速，但係咧佢載彈嗰個飛彈嗰個量咧，當然就冇 B-52咁多啦。你會睇呢個飛機細好多啦嘛，係嘛？好，咁啊，下一個咧就係當時咧，美國空軍咧就覺得。有兩間公司，一個就 Boeing， 一個咧就係北美航空 North American Aviation。佢兩個嘅 proposal 咧已經就係第一輪嚇，咁啊剩翻嘅就係呢兩個。咁佢哋當時點樣 propose 可以三倍音速去轟炸地方咧？這個 Boeing 嘅呢個想像圖咧，你哋可以睇到佢中間一個飛機咁啊，點解呢個機翼嗰度嗱兩邊好似有一個副油箱，但係呢個副油油箱咧，又好似曬飛機仔咁樣，係咪？
嗯哼。
好，咁啊，再下面睇咧，佢嘅意思就話咧，佢載住呢個副油箱嗰陣時咧，一路飛由美國飛到比亞嗰陣時，又打蘇聯，咁啊，去到接近蘇聯嗰陣時咧，佢呢個機翼咧，就嗰個副油箱咧，就好似曬飛機仔咁樣分就係斷開，咁啊，再下邊睇咧，佢拋棄咗呢個副油箱，係咪？咁啊，仲剩翻佢個飛機自己本身，咁啊用三倍音速去突破嗰個蘇聯嘅嗰個防線。
嗯。
啊，咁呢個設舊呢個設計嘅構想係非常之得意啊！咁下一個咧，可惜就係話美國空軍一睇話，你咁樣做好複雜嘅喎。1956年10月咧，這個第一個階段嘅設計咧，因為超重。太過複雜，所以咧俾空軍咧就否決咗。佢哋話唔得，呢架機咧，我都唔敢用啊！你整出嚟我都唔敢用所以咧嗰個你哋再翻去重新再整一下，要整得仲靚啲，仲簡單啲，因為佢超重啊，七萬磅。70萬磅，唔好意思，70萬磅真離譜。所以咧，好啦，咁啊，我哋再睇下，你睇呢個似唔似啊？20年之後，1977年嘅星球大戰啊 ，Star Wars 嗰個 X-wing 戰鬥機，你睇嗰個以前嗰個設計係咪好似呢個呢出戲裏邊嗰個 X-wing 戰鬥機啊？係嘛？咁啊，所以李俊就當然話，咦，好似喎咁樣。好啦，咁啊。Boeing 咧就話好，第二階段咧，我要用老隻發動機，這個就係 Boeing 嘅當時嗰個構想圖啊。你睇這個都好得意嚇，咁佢機翼底下咧每邊三個發動機。OK， 呢個係 Boeing 嘅 second phase。但係咧，北美航空嘅第二階段咧，就係佢話我將呢個露台發動機咧，我要藏喺嗰個身體嘅裏邊。然後咧，我有一個辦法，將嗰個機頭產生嘅嗰啲衝擊波 （shock wave） 利用佢嚟 比我呢個飛機更大嘅升力，呢、這個當時係一個革命性嘅一個發現啊！所以呢，北美航空最後呢就俾空軍選中咗嚇，1958年啊，諗下1958年喎，係嘛？冇 PC，冇 iPhone，nothing。咁啊，1958年啊，北美航空佢呢個叫 B-70，當時呢就係、是。你要留意到佢係2.2美元，咁啊，同埋嗰個機翼嗰度咧，去到佢3角形個機翼去到下邊，佢好似我哋玩嗰啲紙飛機模型，係咪？我哋都中意折折一下，折上去，折下面，就係咁樣樣。咁咧，佢呢、這個我哋再睇下呢、這個，當然啦，配套嘅唔單止呢個叫 XB-70，當時咧通用電器就 General Electric。佢係同另外一間公司 Pratt & Whitney 係美國2大噴射發動機嘅供應商啊。咁啊，當時咧佢哋就選佢話我哋會用通用 J93 GE3 嘅呢個發動機。呢、這個照片咧，大家可以睇下，就係、是、呢個 XB-70 係好大型嘅一個飛機，係咪？你做轟炸機嘅話，你梗係要搣好多炸彈啊，呢樣嗰啲嘢。嗰啲發動機咧就係咁樣嘅。OK。咁我哋睇咧，下一個就係 XB-70 第一號機，一共歷史上嚇美國空軍咧，嗰陣時咧，佢哋先話先整2架機嚟玩下先。咁啊，呢個係第一架機，你可以睇到個尾翼嗰度有20001嘅呢個標號。咁佢空軍嘅註冊就係路20001出廠當時啦，哇，又好大件，即係話呢架機其實好靚嘅，即係話仲靚過嗰個英國同埋法嗰個叫咩Concorde 係咪？嗰、那個超音速客機，呢架機真係你要任何一個角度嚟睇咧，都係好靚嘅一個設計。OK， 好啦，咁1964年9月21號呢個 B-70 咧就首次升空，咁啊呢個首飛就係、是、你睇佢起飛嗰樣都係好靚嘅，係咪呀？真係好似個白天鵝咁樣嘅呀。好啦，咦？咁你睇啱啱先講白天鵝，而家呢架機點啊？就係烏哩馬叉咁樣，
黑天鵝咯。
變成黑天鵝，我感覺就話係咪呢架機降落響三藩市嗰度，俾嗰啲無家可歸嗰啲 street artist 係嘛？成日俾人哋整嗰啲 graffiti 嗰啲，佢咧就係第三次飛行嗰陣時超過音速，但係發覺咗你超過音速之後咧，佢嘅飛機表皮啊，嗰個蒙皮啊，嗰個温度咧就高度咧就普通嗰啲油漆咧就已經開始頂唔順嘅咯。
嗯，
啊嗰陣時啊，記得嗰陣時係1964年啊，呀，咁啊我哋再睇另外一個角度由後邊睇過去，你會睇到。呢個好多嗰啲白色嘅嗰啲油漆啊，已經燒窿咗，係咪？咁啊，好見咧就話你先冇講3倍音速，佢哋啱啱超過音速就已經嗰啲温度咧就已經係咁樣噶啦。So 好，咁啊，我哋再睇呢三個圓碌碌嘅係咩咧？就係呢個 XB-70第一號呢架機嚇，在第二次飛行嗰陣時咧，佢突破咗。2倍音速，但係喺2倍音速嗰陣時咧，佢嗰個發動機嘅嗰、那個將個路個發動機隔開嘅嗰個氣流隔板啊，就喺嗰啲氣流嗰啲脷啊，同埋嗰啲 shock wave 嗰啲衝擊波就裂開咗，咁啊一裂開咗，咁啊嗰啲碎片冚唪唥俾後邊嗰個路台發動機咁啊吸咗入去啦，係咪？咁一吸咗入去咁啊，死梗啦！咁啊，六台發動機呢邊啦，5台發動機就彎咗。
嗯，哇！
咁好彩咧，就係冇整到機會人亡，即係飛機都係降落咗，但係咧就係要大修。咁啊，記唔記得我哋當時話美國空軍定咗2架啦嘛？
嗯
哼。咁啊，呢個照片咧係第二架嘅呢個XB-70。生產，你睇呢架飛機其實好大個係嘛？你睇個機翼後邊呢個突高兩就係佢嘅尾翼，咁啊啲人喺嗰度裝緊呢啲嘢，真係哇！即係好似即係龐然巨物咁樣喺嗰度啊，係嘛？呢個第二號呢架飛機。 咁呢個第二號呢，佢有啲同第一號有啲咩唔同呢？即係佢第二號就將第一號所發生嗰啲毛病啊，喺第二號呢架機嗰度呢，就進行咗非常之徹底嘅改良啊，咁就完全解決咗一號機嗰啲毛病。咁我哋再睇下。呢架第二号呢架机啊，叫620207呢个编号啊，佢飞你已经睇到佢飞紧嗰阵时啦，那个机翼嗰度已经弯曲落嚟咁样，系咪？
嗯哼。
咁啊呢架机呢，下边嗰个表呢，就系、是、呢、这个你睇美国吓，就系、是、呢架机突破咗3倍音速。嗱，我哋讲突破咗3倍音速，一阵间我解释下美格225。佢都突破3倍音速，但系佢个飞3倍音速，同埋呢架机飞3倍音速系唔同嘅飞法。点解呢？大家可以睇到就系佢呢就话最高嗰阵时呢，佢已经去到就系第四行啦，Mach 3.08，同埋呢佢第五行呢就话佢 Mach 三，佢话 sustain 就话我维持呢个3倍音速。我可以就話嗰次咧一路飛咗32分鐘，即係飛咗半個小時。
嗯哼。
啊，咁即係話要檢驗你嗰、那個你嘅發動機得唔得啊？啊，同埋你有冇其他啲毛病啊？係嘛？咁啊，佢咧就飛到最高咧已經去到74,000尺，就係23,000 meter。啊，同埋咧佢一共咧響咁多次嘅呢個飛行。達到3倍音速，一共飛咗10次，一共飛咗108分鐘，就係、是、咁樣。OK，呢個係1966年就達到嘅，1966年啊。OK，好，但係咧呢、這個第二號機咧就係、是、命運咧，真係啊命運嘅女神咧，對佢咧就唔係咁客氣啦。點解咧？就佢呢次就話飛咗之後呢，因為佢用嘅發動機係 General Electric 啦嘛，係咪？GE 咧就話喂，我哋想整一個 publicity 嘅公關飛行拍照，點拍呢？我要4架飛機同我呢個 XB-70 一齊，呢一共5架機，你會睇呢5架機呢，一個 F-104，2架 F-5，一個幽靈機 F-4，全部都係用。通用電器嘅發動機，所以佢呢個公關嘅照片咧就係、是、你睇，哇！呢、这個真係雄壯嘅呢個編隊啊，都係用我哋 GE 嘅發動機。我石頭你留意一下，就係、是、嗰個 F-104，就係佢嘅尾巴係紅色嘅嗰架機。
嗯哼
，OK，佢係咪即係話比較接近啲嗰個右邊嗰個 XB-70右邊架機嘅嗰、那個？尖尖嗰度嚇，
係啊，
好，一到下一張你睇下嗰個就係、是、啦，因為嗰、那個佢個 F-104 咧就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就撞咗上去嗰、那個XB-70，撞咗上去之後咧就喺嗰個 XB-70 嘅尾巴嗰度翻滾咗，撞斷咗 XB-70 嘅2個尾翼。佢自己咧就已經係起火焚燒，咁啊呢個係一個非常之不幸嘅一個航空美國航空歷史嚇，係一個非常之不幸嘅一個事故啊，就係、是、咁樣啊。當時好多人都覺得唔憤氣啊，就係、是、你 GE 為住嚇你嗰個 publicity 嘅 photo 搞到當時咧就係呢個結果就係 XB-70第二號同埋呢個 F-104。咁啊，全部都跌鬼咗，就係、是、咁。
快少少。
好，咁啊，但係咧，點解 XB-70而家我哋講咗1960年，咁啊，好似冇聽過美國空軍後嚟買咗佢啦嘛，係嘛？啊，點解唔得咧？佢又可以超過3倍音速。美國空軍嗰陣時就發覺咗啦，因為。蘇聯啊，佢嗰啲地空飛彈啊，同埋其他嗰啲空空飛彈咧，就係、是、越嚟越犀利，包括美國自己。咁啊，美國空軍咧當時意識到咧，就話我飛得呢架飛機飛得再快，可能咧， 我都冇法子保障美國飛行員去空炸蘇聯嗰陣時咧，可以成身而退。
OK。
所以咧，佢1969年咁啊飛完咗之後咧，美國空軍咧就話：，呢架飛機咧，我哋就揾到嚟而家咁啊送去空軍博物館。呢個博物館咧，係喺 Ohio，係喺美國 Wright Patterson 空軍基地旁邊。我都好想去，有機會。咁啊，假如我哋聽眾朋友、觀眾朋友，你有機會若係中意飛機嘅呢個博物館，一定要去睇。
咁啊，讲下呢个俄罗斯啦，或者苏联啦。
係啦，咁啦，好啦，咁我哋講咗呂五神XB-70，記得係1964年9月第一次飛1964年。好啦，蘇聯咧，米格25又係1964年3月就飛，點解咧？因為當時咧美高揚設計稿，咁啊就蘇聯軍方咧就話：喂，而家美國搞緊一個 XB-70，又搞緊呢個 SR-71，我哋啲靠美格21唔掂喎，咁啊一定要你要同我整個可以飛3倍音速嘅。同美國佬，假如佢萬一過嚟嘅話，你一定可以同佢攔截咗佢，就係咁。好啦，我哋睇呢個照片咧，1964年3月6號呢個銀色嘅有5星紅5星嘅呢個1155佢咧就係美格25嘅呢個，我哋講前身咧，其實佢就係美格25嘅原型機，叫 E-155R1，佢係首次試飛。大家睇到呢、這個。佢係咪嗰個機翼尖嗰度都裝咗兩個副油箱
系，冇错。
啊？咁啊，有啲似尖似就係嗰個當時波音同埋波音嗰個，即係話兩邊又加一個嗰啲副油箱啦嘛，因為有時雖然兩個國家嗰啲制度唔同啊，但係科學係冇國界嘅。所以當時我相信俄羅斯、蘇聯嘅工程師咧都諗住咁樣係一種可以增強佢個行程嘅呢個距離嘅最好擺呢個副油箱就係咁樣擺。OK，咁另外一個角度都係呢個美加25嘅原型機155R1，咁大家可以睇下呢、這個都係歷史照片啦就係咁樣。咁同埋咧佢。1964年3月6號飛個R1 咧，有再我又揾到呢啲照片，大家可以再睇一下，即係唔同嘅角度啊！我就覺得有時睇呢啲照片咧，真係你會想象一下當時嘅蘇
喂，呢
聯
个
嘅
算唔
工
算
程
成
師。
功啊？呢个机已经算唔算成功噶
成功
啦？
因為米格25咧，佢比XB-70咧要成功好多。但係成功意思咧就係呢個米格25咧，佢係一種作為一種戰鬥機生產咗差唔多前後就係幾百架嗰啲，幾乎成千架咁樣。所以佢以蘇聯當時嘅技術嚟講咧，係成功嘅。咁啊呢個照片1964年9月9號咧，佢又將呢個 E-155 又改成一個截擊機，咁啊就 Interceptor。呢個係另外一個照片，但係咧，你會睇得出嚟咧，佢根本上兩架機械，即係佢機型係一模一樣，只不過係一個係裝住相機去偵察，一個咧就裝嗰啲機關炮同埋飛彈呢樣嗰樣嗰啲嘢。好啦，呢個米格25咧，而家咧當然已經係退出蘇聯嘅空軍啦。咁你要可以去到莫斯科附近有一個。蘇聯嘅空軍博物館，佢全部嗰啲飛機，唔同各樣嗰啲飛機都喺嗰度展覽。當然唔係叫你而家去啊，將來有機會可以去睇下，有冇？就係佢表示咗蘇聯科學家、工程師嘅喺冷戰到而家為止設計嘅各式各樣嘅飛機。好啦，咁我哋睇下呢個米格25究竟係點好法？咁佢呢？就係、有3個記錄，就係、是、爬升到2000公尺最左手邊嗰一欄169秒，咁2500公尺192秒， sorry， 25,000尺公尺同埋30,000公尺係243秒，呢啲當時係世界紀錄嚟嘅。但係當然佢1973年打破呢個紀錄，點知1975年啊，佢呢啲紀錄冚唪唥俾美國另外一款 F-15 英式戰鬥機全部打破曬，就係咁樣嚇。不過呢個就係大家知道佢當時1973年打破呢個紀錄。好啦，咁啊，但係咧呢個米格25咧，你啱啱問我係咪成功，係好成功。但係咧西方嘅情報，美國嘅空軍啊，即係話喂呢個米格25接好犀利嘅喎，咁樣我哋但係對佢呢架飛機一啲都唔知，同埋咧蘇聯嘅空軍咧就喺中東唔止一次又派米格25啊，就幫啊埃及同埋其他嗰啲中東佬咧去飛飛去以色列嗰度做偵察咁樣，所以西方嘅嗰個啊情報部門啊，好想知道呢個米格二十五究竟係點可以做到好似三馬哈咁樣三倍音速啊？因為佢的確係可以飛到咁快。好啦，咁啊，1976年啦，呢個機會嚟咗。當時咧有一個呢個飛行員啦，佢叫 Victor Belenko。咁佢咧就駕駛咗米格25逃奔自由，佢咧就由嗰個西伯利亞嗰度咧揸住個米格25咧一逃就衝入去個日本嗰、那個日本嘅嗰個本土。你睇呢個就係呢個僆仔嚟嘅，好英俊啊！呢、這個 Victor Blanco 呢個係佢嘅俄羅斯嘅身份證啦，咁樣嚇。咁啊，同埋呢個下一個照片咧就係佢9月6號咧飛行。日本北海道機場，當時啲日本人都有乜搞錯啊？嗰啲俄羅斯人咪打入嚟啊！佢因為當時低空唰一聲就由嗰個機場嘅嗰個塔台嗰度啊飛過去。當時啊嚇到日本佬以為哇係咪俄羅斯而家要打我哋日本啦定係點？咁啊下一個照片咧，大家睇到呢個米格25啦，就喺北海道嘅呢個機場。機場已經降落咗嚇，安全降落咗。咁啊下邊幾張照片咧就係。日本軍方同埋情報人員啊，即刻就將呢架機咧全部加埋曬啲布啊、保護同埋開始一啲將呢架機咧拆骨。OK， 咁啊將因為佢哋呢啲都唔單止係日本嘅情報部門，仲有美國同埋其他西方，我相信主要係美國啦。佢啲情報部門係研究呢架飛機，當時咧。蘇聯就話：喂，你呢個豈好似你呢個叛徒？你快啲裝架機啊，俾翻我哋。咁啊，當然啦，美國咧就話：我哋拆完，將佢拆完骨先，我哋再俾翻你。結果咧，聽講係拆骨拆咗6個幾月，全部拆到散曬，然後將呢架機分成三隻船，咁啊將呢個呢個拆散曬嘅呢個美加二十五咧，就還翻俾蘇聯。OK， 但係咧，佢哋發覺咗咧，呢個米格25咧，被解剖咗之後咧，發覺咗咧，佢全部係用不鏽鋼嚟打造，唔係用鈣合金。因為當時咧好多嗰啲傳聞啊，就係嗰啲美國咧嗰啲想飛得快啲咧，佢係用俄羅斯嘅，就係用 CIA 啊。就話當時佢話俄羅斯嗰啲鈣合金先至得㗎，咁啊一陣間我哋解釋下係咪真係咁樣？但係咧，你睇呢個被解剖咗，發覺咗佢係用不鏽鋼打造，同埋咧佢兩台嗰個大功率嗰個發動機咧，單台推力幾多啊？等等，但係佢發覺咗咧，佢呢個發動機咧冇法子響三倍音速巡航下，只能夠。谷一下，谷到去三倍，即係谷到即係幾分鐘，即刻就要玩完噶啦。咁咧，佢只能夠響差唔多唔超過2.8倍音速，都唔錯噶咯。蘇聯科學家、工程師啊，做到呢度。咁啊，所以咧，美格25咧，佢真係冇法子，真係同美國嘅嗰個3倍音速嘅飛機，特別係一陣間我哋講第三個就係呢個哈鳥 SR。71嚟比，咁啊其他嗰啲咧就係佢架機又重又成，咁啊 雖然間佢係相對嚟講比較成功，但係架機咧有好多缺陷。但係呢啲缺陷咧係因為俄羅斯蘇聯佢嘅嗰個科學嘅嗰個能力嚇，只能夠做到嗰度。所以我哋下面睇下呢個就係最犀利嘅三倍音速係邊個？就係美國洛克希德整嘅叫 SR-71 核鳥。其實咧 SR-71 係呢個加造裏邊嘅第三個。第一款是叫 A12， 这个 A12 呢，我们一会看看这个照片呢，就 是中央情报局先跟洛克希德说，你跟我的 U2 已经被人打低了，又被苏联打低了，又被中共打低了，又被古巴都打低了一架，我们一定 要最快的速度去做侦查，那时呢叫他飞弹都打到不到。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这个生产线，这个呢就是洛克希德佢為中央情報局生產咗呢一扎呢個嚇嗰個核鳥偵察機啊，叫 A12。呢個照片咧都好有歷史價值，佢就喺好似就係喺嗰個51區啊，記得嚇 Area 51，當時就係好秘密嘅呢啲。咁啊，當然啦，佢呢架飛機整出嚟之後咧，中央情報局嘅認識到咧，就係嗰啲飛彈嘅技術咧，遲早會追上。但係咧咁講咧，就係當時冷戰結束咗之後咧，咁美國政府又同蘇聯咧就俄羅斯咧就話好啦，我而家咧都唔想真係再派呢個核鳥飛去嗰度，所以咧呢個核鳥咧只係喺北朝鮮、北越同埋近中國大陸飛過呢、這個，而且咧聽講嚇佢。飛行嘅呢個執行任務嗰陣時咧，曾經俾4000隻飛彈，想打落佢，但係咧都打唔到佢落嚟，就咁犀利。好啦，咁呢個另外呢個照片咧，當時咧，佢哋仲想將呢架飛機改成咗戰鬥機啊，佢巨型嘅戰鬥機，咁啊攔截美加25同埋蘇聯嘅嗰啲轟炸機嘅，但係呢、這個。項目咧，後來都俾 F-15 F-14 嗰啲代替咗嚇。咁啊，再睇呢個照片就係、是、其實呢架飛機嘅空軍基地喺加州 Sacramento 北邊叫 Bill Air Force Base。呢個照片咧，你可以數一下，差唔多11架嗰啲呢個核鳥呢個飛機。而家咧當然呢個係佢哋退役啊。retire 之前影噶嚇，而家咧佢哋全部呢啲飛機都去咗博物館，冇一架係喺美國空軍執行任務。當然啦，有啲人話有更新嘅嗰啲偵察機喺嗰度。So 咁我哋好快就睇下，有啲謠言咧，佢就話為製造 SR-71，美國中央情報局用空投公司由俄羅斯嗰度買太合金。其實呢個謠言啊，完全係造謠，因為點解咧？美國同埋西方國家並不缺少鉛礦，美國嘅盟友澳大利亞、加拿大喺鉛鐵礦嘅儲存量係排名前十。咁啊，美國喺一個更加好啲叫金紅色嗰個儲量係排名第一。咩叫金紅色？即係佢含鉛係更加純嘅咁樣嘅嚇。所以呢個謠言啦，就係美國整鉛合金嗰啲飛機絕對冇問題。As a matter of fact， 俄羅斯佢反而佢自己嗰啲鉛礦嘅儲藏量咧，係根本就榜上都冇名啊，就係咁樣。啊，中國大陸排名第二嚇，啱啱喺澳大利亞後邊。OK， 好啦，咁啊第二個謠言咧，就係佢哋話咧，啲俄羅斯咧用美加25用不鏽鋼打造，好過你嗰啲用鉛合金嘅 SR-71，所以你美國嗰啲高科技咧華而不實，蘇聯嗰啲反而係簡單實用啊。咁啊，呢度咧，我哋就都係多謝嗰個 Victor Blanco， 因為佢飛到日本之後，佢將美加二十五嘅飛行員嘅手冊都嗰啲全部嗰啲秘密都拎咗俾西方，佢哋就發覺咗咧，就係話，就假如你係佢最快嘅速度係2.8音速，假如你係超過2.8音速嗰啲飛行員咧。你係冇法子有效嘅操縱呢架飛機，你可能要去見馬哈斯添啊，係嘛？咁啊， 佢呢個呢，就係、聽講呢，佢超過2.4英寸呢，只能夠飛15分鐘；超過2.6英寸呢，只能夠飛5分鐘。呢、這個就係、是、超過咗之後，你個發動機呢，你就可能要玩完就爆噶啦。所以呢度呢，大家可以睇到呢、這個叫咩？叫飛行包線啊！呢、這個都係俄羅斯嗰啲嗰啲蘇聯嘅嗰啲包線。佢呢就係、是、一個係高度，一個係速度。即係話咧，呢啲每一個點點點點點去到嗰度，你會睇到出嚟咧，就係、是、你想飛得快，你就唔可以飛得低啊！你想飛得低，你就唔可以飛得快，就係、是、差唔多咁樣嘅一個關係嚇。咁啊，呢度我哋睇到咧，全部嗰啲米格25嘅嗰個包線咧，飛到極端嗰度都係2.83。咁啊，要明白，就好似你買架嗰啲 Camry， 雖然間你嘅速度可以行到120米，但係呢，你想試下，你肯唔肯揸120米，揸一日睇下，你個 Camry 就可能玩完啦，係嘛？就唔似保時捷咁樣啦。所以呢幾個飛行包線咧，佢基本上嚟講都係最快速度就係2.83，最高咧就差唔多20000多公尺，就係咁樣。一路到米格31都係2.83，呢個冇變動。好啦，我哋再睇下美。SR-71 黑鳥嘅呢個飛行包線圖咧，人哋講明咗係 Mark 3.2 嚇，右上角嗰度，人哋設計就係設計到呢度。其實咧，聽講嚇，佢哋真係飛到係3.5，3.5就係咁樣。好，咁我哋呢度咧就講一下，就話 SR-71 咧，你佢嘅巡航速度就係3.2倍音速，最高嘅高度咧超過85000英尺。咁咧，發動機嗰啲壽命咧53000小時。假如你成日飛3倍音速咧，唔好意思，短啲11000小時。不鏽鋼打造嘅米格25咧，我哋都係要同蘇聯嘅設計師點讚一下。但係咧 ，SR-71 先至係3倍音速嘅飛行技術嘅王炸。
OK， 咁啊，今日李俊就花咗好多時間去講呢、這個關於超音速嘅呢個飛機嘅情況嚇，咁啊其實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信息嚟嘅，咁亦都俾咗我哋好多增長知識嘅。咁啊，今日好多謝你，亦都好多謝我哋所有嘅朋友，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拜拜。
好多謝謝導，拜拜。